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Today's Bible reading is Matthew chapter 16, 5 to 12. When they went across the lake, the disciples forgot to take bread. Be careful, Jesus said to them, be on your guard against the yeasts of the Pharisees and Sadducees. They discussed this among themselves and said, it is because we did not bring any bread. Aware of their discussion, Jesus asked, you of little faith, why are you talking among yourself about having no bread? Do you still not understand? Don't you remember the five loaves for the 5,000 and how many basketfuls you gathered? Or the seven loaves for the 4,000 and how many basketfuls you gathered? How is it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I was not talking to you about bread, but be on your guard against the yeasts of the Pharisees and Sadducees? Then they understood that he was not telling them to guard against the yeast used in bread, but against the teaching of the Pharisees and Sadducees. 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看到不少新老朋友在我们中间这个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今天我们也刚才跟朋友谈话也谈到我们这次土耳其和希腊之行。那么我们刚刚过了五旬节，我们warm up 一下，想想啊，五旬节是个人类历史上非常非常伟大了不起的时候，因为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了；因为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教会诞生了。因为在五旬节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救赎的大功，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传到 Melbourne， 传到 Nitcham 这个地方，两千年来神的工作一直在开展。所以今天2019年，就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伟大的救恩。今天2019年，但是神的工作从来不会因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相反的，一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工作在更加有效的开展。我们知道这个不是靠着人自身的力量，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他的灵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透过他做工的果效，我们就知道。一直到今天，神怜悯我们的大门仍然在向我们敞开。但是呢，我们人啊，常常是一种软弱的生命，是常常妄性的生命。那么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教会啊，干什么？我们说要得生命，要得真理。但是人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我们容易把我们过去属世界的东西把它带到教会来。因此主耶稣非常了解人性的软弱，他就讲了这一段话，记录在圣经里面。最近在网上啊，有一个视频在流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很短的一个视频，什么呢？就是在五台山，警察在抓这个假的和尚，是吧？那么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我很好奇啊，我就这个到其他的网站里边去证实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真的，还是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视频。后来呢，就证实，虽然它不是现在发生的事儿啊，是一六年的时候，确实在五台山啊，他们做法事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扮演成穿上这个。和尚的衣裳啊，然后就去骗取这些来烧香敬拜这些人的香火钱。当时确实抓了很多啊，他那个视频的一开始呢，就是有这么一堆的衣服啊，我估计那里边的有多少，有看过这个视频的吗？啊，有不少看过的啊，所以那一堆衣服得有多少？得有个上百件吧，我想，是吧？所以一个五台山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五台山有多大，没去过啊。里边有成百的和尚是假的。这件事情呢，在给我们一个提示：为什么和尚要扮假的呢？你知道这个当和尚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当和尚是要出家的，是吧？当和尚是要苦修的，当和尚要跳出三界外，要四大皆空，是吧？是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人生，为什么人要去当假和尚呢？原来现在我们发现啊，真和尚大概已经不多了，就当时现在那个真和尚也不真了，为什么呢？因为和尚本身啊，它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思想观念。那么当和尚是没有利益可图的，离出家的意思就是把你以前的世界上属世俗的东西全部抛弃，对吧？连家都不能要了，是去过一个非常艰苦的生活的。有人愿意去当假和尚的吗？我相信是没有的。但是今天为什么出现了假和尚？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当和尚有利益，对不对？没有利益谁去当假的呢？是吧？那么首先就说明了，就是现在那些真和尚啊，也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人才去假和尚去来这个。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叫穆罕默德的，是吧？因为穆罕默德就是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啊，因为他这一生当中，最后他几乎当了这个整个阿拉伯帝国的最大的皇帝，是吧？他的一生到了最后的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你发现很少有人叫耶稣的，我见过几个，吓了我一跳，是吧？我说他居然敢叫耶稣。你知道叫耶稣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要上十字架的，所以人都不敢叫耶稣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从人类的这个人们这个追求啊真假的这个问题，很说明问题的。那么佛教原本是一个避世的，是一个禁欲的，可是现在呢，它变成了一个纵欲的，变成了一个有求必应，变成了一个想要发财。你想要发财怎么可能去求和尚求佛呢？你要真的求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说你放下你所求的那些东西，你出家当和尚什么都不要了，那才是真正的拜佛，对不对？可是今天佛教已经变质了， 所以我们并不说佛教怎么好坏，我们相信佛教原始的动机一定是很好的啊，所以它吸引那么多人来归它。但是现在佛教已经变质，为什么变质？就是世界上的人把自己的这些邪情私欲带进了这个佛教里边去，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佛教，尤其是在中国的佛教，已经根本不是原始佛教了。那么同样的状况会不会发生在教会里边呢？根据主耶稣在圣经里边的教训告诉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就是说，在2000年之后的教会，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变质的教会也不少。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主耶稣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的里边啊，对门徒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段的事情记录在这个圣经的里面。这件事情呢，当然是耶稣呼召了门徒，然后就是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七饼加几条鱼给4000人吃饱。那么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基础上，那么耶稣上船跟门徒渡到那边去的时候啊，门徒忘了带饼，耶稣就趁着这一个机会啊，跟门徒提出一件事。弟兄姊妹，你不要看圣经里边就这么一段话啊，讲的记录的非常平常，圣经里边从来不是哎呀用那种多少的修饰词来讲啊，它都是平铺直叙的，就是好像很简单很平淡的讲过去了。但是这里边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非常直接，非常重要，而且点到要害的地方的。那么忘了带饼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他们是指的谁呀？指的门徒。这些门徒很重要啊，因为这些门徒就是将来普世福音工作的发起人，就是整个普世教会的根基，就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整个信仰是建基于门徒所记录下来的圣经的这个经文，成为我们普世人信仰的基础。所以这些人多么重要，多么厉害，对不对？所以耶稣对这些门徒说，当然耶稣也是对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说的，说什么呢？说你们要谨慎。圣经里边从来没有叫我们说你放心，圣经从来说你要小心，要提心吊胆，要如履别冰，如履薄冰，是吧？要非常的谨慎，因为我们非常容易就把我们过去的东西带进了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非常容易被别人影响了，我们非常容易又随着世界的东西又回去了。这是人性里边人非常敏感，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培养自己一个谨慎的习惯。人生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是无知，对吧？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对吧？最不应该发生的是无知。无知是怎么产生的？懒惰。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吗？你的头脑每天都在想什么？人在肉体上懒惰还是小事，那个会影响你赚钱，对吧？懒的人你是没办法这个，但是赚少赚点钱并不太要紧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还在讲，去希腊的时候，希腊人跟咱们中国人很不一样，希腊人是民富国穷，希腊人是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国家。原来我说以色列的假期很多，我发现希腊人的假期更多，对吧？一个星期135工作半天， 要不要移民去希腊？只有二四全天工作，工作八小时，对吧？一三五工作九点到两点下班，对吧？所以一三五下午的时候，你发现满街都是人在那里喝咖啡，对吧？正式工作一年发14个月的工资，假期两个月，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放假一个月，因为太热了。地中海沿岸的工作，他说放假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不花钱，对不对？你没有时间花钱嘛，是吧？那放假的时候干嘛？去度假。那度假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花钱。所以呢，假期的时候发双份工资，好不好？其实，我们知道希腊人呢，是整个西方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基础，所以希腊文化里边是一个好思想的文化。他在肉体的工作里边赚的钱够用，可以了。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话，他们就产生很多思想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发现希腊人对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直到今天他仍然产生很多思想里边的影响，对吧？所以人啊，不要懒惰啊，就是肉体上你也不要太勤奋啊，但是思想一定不能懒惰，你叫你的思想一定要非常的勤奋。所以希腊是一个不允许穆斯林在那里建造清真寺的，现在在希腊不允许有效的清真寺在使用，有的都是一些不能用的，在那里博物馆，在那里展览的，他们就想了很多问题，就比德国比欧洲的很多国家聪明一点点呢，对吧？你不要看这一点的聪明，那是努力想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说啊，你们要谨慎呢，谨慎就是叫你的脑袋不要懒惰，要有一根筋在里边，总要绷起来，要分辨是非，防备一件事，要防备，防备什么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当然后边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他们吃饼的那个教啊，因为主耶稣借着当时的那个情况提出这个话题，是为要加深门徒的印象。哦，他一想到当时发生这个事儿，如果主耶稣是没有在这个背景里边说你们要防备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啊，怎么怎么，这个可能印象不深啊。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啊，借着那么一个比喻，哎，门徒就永远记得这件事儿了啊。那么防备的是，主耶稣叫他们防备的是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那么主耶稣用教来这个比喻这个教训，那么这个中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教就是面教，我们叫的面引子，对吧？一团面里边你发进去这个面引子以后，这个全团就发起来了，表示这个面引子是有影响力的，对吧？它会产生，它会影响周围的人啊，他会把他这个整个这个面去变质的这种影响力的。所以表示文士和法利赛，不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这个教训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他会把你们，这个你们就是门徒，门徒就是未来的教会。那么如果门徒和未来的教会是接受文士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的话，那么教会就可能被这种教训所充满，使教会变质。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要上当，不要受他的影响。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什么人，我们不是十分太明白。我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在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们的教是什么样的教。法利赛人，今天你看到犹太人的时候啊，你会看到有一些人戴着黑帽子， 两边留着一个那个发柳，穿着黑西装啊，走路目不斜视，戴着深度眼镜，这是典型的法利赛人的形象。法利赛这个字在犹太人当中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啊，分别出来的。咱们中国人把这种人呢，有一个形容叫做道貌岸然啊，这个道就是道士啊，这个中国的道士啊，到哪里去面无表情啊，穿一身黑袍啊，大部分留着胡子啊，目不斜视的啊，为什么叫做道貌岸然呢？啊，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啊，他骨子里边所装到的什么东西，那就是另当别论了。那这就是法利赛人。那么这帮人呢，是以遵守犹太教的律法的规条为著称啊，他们非常的看重遵守犹太人的那种传统的律法。那么现在呢，在以色列里边仍然有这样一批人啊，他们叫做超正统派啊，这叫 ultra orthodox 啊，就是超正统派，他们非常认为自己就是正统的。那这个当然，这批人对于犹太人的文化的保持影响力非常大啊，当然有他们的意义。等会儿我们再讲啊，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么第二组人呢，就叫做撒都该人。主耶稣常常是把文士和法利赛人加在一起啊，所以我常常讲错。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耶稣讲到的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撒都该是什么人呢？简单的说，就是当时的祭司啊，圣殿里边的祭司，称为撒都该党啊。他们是殿里边的祭司和附属祭司的支持祭司的一些立位人，一些委身到圣殿里边去服侍的那些这个拿细尔人啊，就是这些人称为撒都该人。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它代表着两种，一种是民间特别有宗教代表的人，这就是法利赛人；一种是在圣殿里边特别有宗教代表性的意义的人，这些就是撒都该人。那么把他们两个加在，把这两种加在一起的时候，就表示整个犹太民族当中特别虔诚的那，看上去啊，特别虔诚的那一批人。主说你要防备他们的教训。那么当这里啊没有解释，就是这些人的教训是什么。到了马太福音继续往后的时候，到了第23章，主耶稣就在指责这些人了。那么这些人的教训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叫做假冒为善，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宗教的虔诚的外表。主说他们的生命啊，好像什么东西啊，好像一个粉饰的坟墓。这个坟墓表面上看起来装饰的很好看，但是里面是死的，是死人的骨头，没有生命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宗教是很好看的，可是本质的里面是不是真实的，是死亡的。那么这些人热不热心呢？在宗教上热不热心呢？圣经上说他们非常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他们走遍海洋陆地要拉人入教。他们热不热心传福音啊？热心啊，热心啊，对吧？他们热不热心遵守律法？热心啊。咱们华人真的基督徒比不上他们的。那我常常用这个可笑的例子啊，去过以色列人的人都知道，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坐电梯，你按那个 button 是没有用的，那个电梯是自动的，对吧？所以他们宁可这个 为了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规定这个不能工作嘛，所以按电梯按按钮叫工作，所以他们宁可等，他们上九楼，那个你平常你按到九楼他就呜就上到九楼了，对不对？不行。那么现在呢，那个电梯不按它自动打开，每一层楼停40秒，那个电梯上了二楼停，三楼停，四楼停，他宁可这么长时间才上了九楼，他也不去按那个按钮。这是什么？还可笑的事情呢，早晨起来想吃饭，那么吃饭呢想用微波炉，那么想用微波炉呢就要按那个微波炉的电钮，按电钮是属于工作，不能按。所以呢他们怎么办啊？他们就要记得在他们家最近的非犹太人住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就噔噔噔噔跑到人家家里边去敲门，然后说请你帮个忙，干嘛？说到我家来帮我按一下微波炉的电钮啊，因为我要热饭，是吧？所以呢这个就邻居就来了帮他按，然后不走啊，等着，还得把那个门打开把饭拿出来，如果不然的话那个打开门按那个按钮仍然属于工作。听起来很可笑吧，但是正统的法利赛人的后裔严格的遵守这些东西，他们以此为骄傲，所以他宁可走出去把人请来，把东西做好了拿出来谢谢人家再把人家送回去，他也不能去按那一下。听起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印象你会不会感觉到他很虔诚，对不对？对于这些规条的遵守非常严格。其实本质上你说他按了一下做的工多，还是他走到邻居家把人叫来把东西弄出来，那个更加麻烦，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以一种死守那个教条为著称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骄傲，他们觉得你看我多么虔诚，我比你们虔诚多了，你们中国人安息日的时候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按那个电钮，我们都不做，我们比你们要圣洁要虔诚，所以我们是分别出来跟你不一样，所以这些人跟着斜眼连看你都不看你的，你给他打个招呼他说嗯，他不会看着你的眼睛来回应你的。这个是法利赛人，我们很少见撒都该人，今天在以色列当中仍然有撒都该人，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深藏在这个他们自己文化的深层里头啊，他们是祭司党的一批人。那么这一批人呢，在今天现在以色列的这个政府啊，就因为这一批人，产生了今天这个内塔尼亚胡当政以后不能成立政府，因为这一批人是不工作的，政府养他们的。所以这个他们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纳十分之一给这些祭司们啊，祭司们不工作，但是那些世俗，因为现在是个政哦，这个以色列是个世俗政府啊，他们世俗政党的那批人说我们不愿意养这些人，结果政府内部产生混乱，这个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这个什么，他说我们应该持续应该给他们的，但另外一批不行。所以最后呢他组织不起这个和他同一个政见的这个党，所以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举成立政府没成立，失败了，要重新选举，对吧？那么我们就知道圣经记录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啊，到现在还在影响以色列的这个文化和政治。这些人的教训，耶稣为什么说这样的虔诚难道不好吗？耶稣说你要防备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的关键性的问题，假冒为善，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我以前问过啊，人为什么要弄假的东西？比方说刚才咱们一开始讲到了当假和尚，他为什么不当真和尚？当假和尚什么意思？为什么人要假的？假的东西就是不付真的代价，但是想要得到真的回报。 对吧？假和尚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去真的出家，我不真的修行，我不付真的代价，但是呢，我可以收人家的香火钱，对吧？我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我不付同样的代价，这个叫假的，对不对？所有假的东西都是想要最小付出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所以用假的东西。真的东西，那就是说你得实打实的真的东西要来的，要付代价。可是人太聪明了，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的情况就是主耶稣说他们假冒为善，也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但是根本的东西没做。但是他们要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回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他们的教训，就是防备这样的教训。那么这是当年的时候主耶稣对使徒的提醒。那么这段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或者有什么的教训呢？今天我们仍然要在教会里边防备假基督教在教会里边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信仰。你说教会还有假的吗？教会不但有假的，什么东西都有假的，是吧？牧师也有假的，基督徒也有假的，是吧？耶稣说，将来这句话常常给我啊非常大的这种令我恐惧的这个作用啊，就是说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主说有一些人说我奉着主的名传道，奉着主的名这个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从来不认识你哦。也就是说从此一开始他就是假的。这个人奉主的名传道，那肯定是牧师传道人级别的，而且奉主的名赶鬼行各种的异能啊，这是很有圣灵恩赐的。但是拥有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他里边真正跟基督有关系，并不代表他里边有真的属灵的生命。那么宗教的外表和属灵的生命有可能完全是分离的状这个情况，有可能的。所以这种的事情多么使我们产生一种敬畏，对不对？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很多事情我们就不用说了啊。这个影响当今教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这种潮流叫做成功神学啊。来到教会就是要求好处的啊，你要信了耶稣以后，你要在属物质的、属社会的这些东西上，你要有成功啊，如此就荣耀上帝。这个就跟今天的佛教是一样的，你虔心拜佛，你就逢凶化吉，你就遇难成祥，你就心想事成，你就恭喜发财啊。这个没孩子的送子观音，考不上大学的文叫什么这个文殊菩萨。是吧？你有求必应，你想干什么你来吧，你穷求财神，对吧？很多教会也这样，是吧？来到教会你想怎么样吧。所以这些人我们先不说，对吧？就算正统的教会里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热心传福音是不是好啊？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今天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甚至包括我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传一半，我们给人讲信耶稣你是罪人，认罪悔改都是对的，然后呢我们就带罪方做决志祷告。做决志祷告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主耶稣啊，有几个内容一定要包含的，对吧？我是有罪的，谢谢你爱我，为我牺牲自己，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求你饶恕我的过犯。然后下边有关键的事情呢，就是主啊，从今以后我要做你的门徒，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所以英文里边叫 Receive Jesus into you， 然后就 OK 了啊，说恭喜你，从今以后你是基督徒了。然后我们就这个奉耶稣基督的门 名祷告阿们，然后哈利路亚，感谢上帝，这个人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有很多人连认罪悔改都没有的，是吧？只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就好了。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对不对？好不好？对，好，但是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没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半，真正的那一半还在后头呢。好，我先不把后边这个讲出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比喻。假如说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落在水里面的人，这时候呢有一个救生船来到我身边了，要把我救上去，然后救生船上的人呢就跟我讲，他说你不会游泳对不对？对。你承认你不上船会淹死对不对？对。我们把船开过来拯救你重不重要？重要。应不应该感谢我们？应该。应不应该相信我们？应该。愿不愿意和我们做朋友？愿意。阿们。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来拯救你的了。结果呢？结果怎么样？他还在水里面呢，是吧？船和他没有发生关系啊，是吧？他把这些好人都接到心里边，永远感谢这些好人，他还会淹死啊？最关键的那一步没有做啊。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最关键的那一步是什么？看来很多人都没做，这是我们的亏欠，这是我们教会的大弊病，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最缺失的那个关键的那一步，是向他委身呢，是吧？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你要把你的旧我放掉，把你的旧的道路改变，然后把你整个人生献身活祭给他。你不再是你自己，你要上船，你不再要在水里面，不是你认识他相信他把他接到你里面来，而是你要把自己给他的，不是一部分给他的，不是在水里边游泳脱点衣服扔到船上去的，是你整个人要进到他的里面去。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又回到以前的生活当中去，我们的生活本质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我们学一点做人的道理，我们学一点来教会做一个基督徒要学的一些我们的行为上，是吧？我们习惯的，我们来教会，是吧？听多了祷告你也会模仿了，是吧？听多了讲道你也会讲了，是吧？这些外表的东西我们都学会了很多，但是有一件关键的问题没做，就是你要把你的生命来交给他。耶稣在世的时候，整个圣经里边从来没有出现过基督教徒这个字，但是今天我们多少人的脑子里边想的，哦，今天我成了教徒了，我入教了，受洗了。圣经很少甚至于提基督徒这个字，免得我们误解了，所以圣经里边基本上都是使用门徒。门徒就是要把自己交给耶稣，然后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主权，然后我们顺服他，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更新的工作。做门徒不像从水里边拉到船上去那么舒服，是吧？我们都知道水里边会死掉，上船就可以得救的。但是我们以前在世界里边的时候，我们并不那么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立刻会死掉。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前在最定罪的地位上有多么可怕，我们已经习惯那种生活了。所以我们对于委身基督这件事情，做门徒这件事情不太重视。很多教会 要把这个事情去绕过去的。因此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做教徒的路，那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产生的结果，对吧？就是有宗教行为，但是不需要付实质生命的代价，不需要进行生命的更新，把讲道、把聚会、把查经、把教会侍奉当做一种修养、一种心灵鸡汤、一种学点好行为啊，做一个教徒。教徒另外一条道路，今天我们讲这个门徒之路，对吧？另外一条路是把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完全拒绝过去是从世界的就我的生命里边所带来的那一切的价值系统，那一切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完全放弃，然后存着谦卑顺服的心，让他的主权、让他的真理在我的生命里边一天一天的更新我的生命。主耶稣的呼召，弟兄姊妹，从来不是做教徒的那条路，主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这条路。在过去我的侍奉的经验里面，我就发现门徒训练的工作非常难以进行。我曾经跟弟兄姊妹提过两句话，第一句就是自由是约束出来的，耶稣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着自由，对吧？我们学真理是为了叫我们得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放纵的为所欲为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习惯了被真理约束出来的那个结果。没有被约束过的自由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是自杀性的自由，那不是真自由。所以真的自由是在真理的约束之下而产生出来的那种结果。第二句话，所以第一句话叫做自由是约束出来的，第二句话叫做优秀是训练出来的。训练是什么？训练就是把一个理论变成你的生命的实际的过程。世界上的人都要接受训练，你无论做什么专业的工作，无论你干什么东西都需要训练。训练通常都需要有老师、师父，甚这个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在这个诗说里边说一句话，他说师父不必贤于弟子，对吧？也就是说老师并不一定比这个学生厉害，对吧？老师的作用是他知道这个训练的方法，知道训练的理论，然后他是一个旁观者，他会看到你这个哪个地方不够，因为身在当事者迷嘛，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旁边有个老师在看着你，对吧？他告诉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怎么样。所以如果一个学生，比方说游泳运动员啊，他有一个教练，那么这个游泳运动员有没有可能比教练游得更快？有没有？完全可能嘛，是不是？但是他就会说了，你凭什么训练我，你还没我游得快呢。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他不可能有成绩提高的，是吧？所以一个受训练的人，他是首先他要认同这个老师他的道理是对的，第二他必须是接受这个老师的训练的听话，对吧？第三是他必须肯付代价，对吧？艰苦的他就能够产生好结果， 所以耶稣呼召的是这样的人，是门徒，是接受训练。但是我个人常常在教会里边遇见这样的情况，你不敢对他说你应该这样的那样的，然后我们马上就会遭到反弹，是吧？然后马上就说我受伤害了，是吧？为什么会受伤害啊？因为我们对自我的保留，对吧？所以门徒训练很难进行，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门徒，因为我们没有舍己，因为我们喜欢做宗教，因为我们喜欢叫人夸奖我们，因为我们做出一些宗教的外表，好像有这个犹太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是觉得哇你真属灵，哇你真虔诚，是吧？哇你真圣洁，你德高望重，哇这是多舒服，是吧？我们也是，你看你真热心，是吧？你真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人家夸奖了，我们很喜欢。但是一个真受接受训练的人，这个师父老师可能会偶尔夸奖，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规正你，不是指责你，是规正你。比方游泳的时候，老师说不对，你这个动作不是这样的，你说岂有此理，我受伤害了，对吧？我怎么会不这样？你游得好，你想来试试看，你还不一定比我快。我们知道社会上的人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做的，可是教会里边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做的。当我们做教徒而不做门徒的时候，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无法更新的，我们在教会里边做的事情是徒然的，我们是互相吹捧，实际上里边根本没有真实的东西的。就好像游泳，哎呀你游得真好，你游得真好，其实拿去比赛试试看，是真的是假的，你拿出去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看看的，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真实的情况怎么样？不是在这里我们互相吹捧的时候觉得哇你好属灵好属灵好属灵，你真的碰遇见事儿的时候，你看看那才是真的东西啊。你遇见患难的时候，遇见挑战的时候，遇见压力的时候，遇见矛盾的时候，那真实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们看看，真的是不行，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只是把耶稣接到我们生命里边的教徒，还是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委托给他，愿意接受他在生命里边更新我们，在真理里边归正我们，一天一天的背起十字架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十字架的核心意义不仅仅是苦难，苦难只是一个过程，十字架真实的含义是死刑，是把我们的旧我要钉在上面钉死，不是只是盯那个过程，十字架是苦难的，苦难只是过程。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苦难的目的是叫我们死掉。必须有这个心智，然后把我们自己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做门徒。主耶稣说，你要谨慎一件事，就是你来到教会保留了旧我，你来到教会保留了世俗，你不肯更新。所以牧师给你讲什么，弟兄姊妹给你讲什么，你想一想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反感，你还不是门徒，你大概是个教徒。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归荣耀自己还是归荣耀给神？真的那个是反映你是教徒还是门徒。是门徒的，你知道把荣耀归给神；不是门徒的，你自己沾沾自喜。这是非常严格的区分。我们讲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大家来受苦，而是免得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耶稣说你要谨慎？耶稣提醒我们，为什么耶稣担心我们会把救我保留，把世俗保留，我们做了一辈子教徒最后下地狱？因为耶稣说他们走遍天涯陆地海洋拉人入教，最后怎么样？让他做地狱之子。这多么可怕！我们把人弄到教会里边来，最后他上不了天堂，他最后下地狱，可不可怕？我们忙活一车跟忙活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真的是互相吹捧，真的搞那些东西，不要来教会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里边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字是什么？是真呐、啊！你必须是真的，你弄假的有什么意义呢？刚才我们讲假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不需要付那么多代价，对吧？人家不肯不愿意付代价。但是我常常犯一个毛病，喜欢买便宜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毛病，对吧？这个买便宜货买回来以后，哎呀不行，对吧？最后呢很糟糕，所以还得这个见钱其实是无好货的，是吧？这个贪心嘛，自己哎呀，总觉得咱们中国人前两天我听一个讲员、牧师讲道也是啊，咱们中国人什么都可吃，就一样东西不肯吃叫亏，就怕吃了亏啊。在别的地方我们可能会上当受骗吃亏，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姊妹生命更新所受的苦难，耶稣绝对不会让我们吃亏，是吧？你在耶稣基督里所付的每一个代价，只有在他里面他是信实的，是吧？他会百倍千倍的赏赐你。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当彼得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主啊，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了。主耶稣说，凡是撇下一切跟从我的，没有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是吧？你在地上你可能被骗，但是主说你把这个代价付在天上的时候，你有今世一直到永生的应许。这是神说的，是吧？当年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有点真的吗？后来我感谢主啊，神给我一个感动，一个心智，就是说如果连上帝都骗人，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那时候我就说，主啊，我给你了，如果我真的落空了，死一回就死一回吧，反正我以前的时候我也觉得人生没意义，我也想过自杀，是吧？今天之所以活下来了，是因为主的爱、主的救赎、主的永恒的盼望使我活下来了。如果不然的话，在这世上活着有啥意义，是吧？忙活一辈子最后还是个死，是吧？不如早点死了结束了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尝尝上帝的滋味，让我们勇敢地凭着信仔细想清楚这条路是不是这样走的。想清楚了，我们就一同来做门徒。在接下来的圣经的经文里边，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做门徒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的旧我，我们的老我，我们不肯放下，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我的那个东西不肯打破，结果他就拦阻我们。同样一个彼得啊，这个认了耶稣为主的时候，接下来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受苦，我要什么，彼得马上老我出来了啊，马上体贴肉体的出来了啊，说主啊，这是万不临到你，你可千万不能上十字架，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基督，你怎么能上十字架呢？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爱心，但实际上他是拦阻主工作的。如果主在这个问题上向他妥协了，完蛋，整个神的救赎计划都会被打破，多么严重。我看到了在我们教会曾经发生过大分裂，很多弟兄姊妹离开我们，当然各种原因都有，但是我们冷静看的时候，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再走这个十字架道路，不愿意再走舍己的道路，对吧？我们为什么要走的苦，走的那么苦艰苦的道路？所以说我们没有爱心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虚假的了，所以这些东西都跑出来，甚至于有很看起来很和蔼的一个同工就直接跟我讲，如果咱们教会不是这个投票的，我们做同工不能投一票，没有投一票的权利的话，我们还做同工干什么？是吧？忘记了来教会是要生命更新的，忘记了来教会不是来搞世俗公司的，不是来搞这个社团的，你是要来受教育的，是要来谦卑接受门徒训练的，把那个全忘记了，是吧？然后牧师关怀我们关怀的不够，整天就知道讲道理，讲圣经，听了他都听太多，都听腻的，都听吐了。做点实际的东西，我们家里有困难，我们孩子是这个需要照顾，来帮我们看看，来帮我们照顾一下东西。我不是说那些不是爱心，那些是爱心，很重要，但是有比那更重要的东西。上帝在传道人的身上有更重要的托付。如果你看不到，你觉得那个东西是没有价值的，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现实生活所需要，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停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门徒。我们觉得宗教的外表，人的这个热情，那才是我们所要的东西。所以回到法利赛人的那个系统，那条道路里边去，彼此受荣耀，夸奖你，你看你真有爱心啊，整天请我们吃饭啊，整天帮我们这个那个。我不是说那个不好，那个好，但是我们说有比那更重要的东西。如果那个东西我们要走那个社会的社团，是吧？佛教任何其他地方都可以有，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他的生命里边，才有我们永生生命丰富的那个结果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抛弃了，我们重新回到社团，重新回到宗教里边去，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所以我们看到不走生命道路的时候，那个观念一转过去的时候，太可怕了，是吧？重新回到以前的那一条道路上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是吧？非常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早在主耶稣的时代就提醒我们了，主呼召我们要做门徒，门徒的这条路是凭信心走下去的，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当神的仆人来更正你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好的。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早就嘱咐我们了，良药怎么样？良药苦口的，光给你吃糖的，那不一定是对你好的，是吧？所以这样的智慧，我们成为基督徒了，难道还没有这样的智慧吗？是吧？当我们真的是这个凭着信心把自己摆到主的面前去做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更新的可能。这是真实的属灵的道路。弟兄姊妹，主耶稣发出了呼召，也发出了警告。今天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我们在神面前有一分钟的安静，我们不仅仅是来听到的，但愿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这条路是真的。我们彼此提醒，彼此劝勉，为什么？因为这条路是苦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是必须的，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是来干什么？我们来做宗教教徒？我们只是追求属世的、属肉体的、暂时的快乐享受，找一个社团生活，交交朋友，互相吹捧，还是我们真的把自己摆在基督的真理里头，摆在钉在十字架上，背起十字架来，接受真理的更正，接受生命的更新，是真正在基督里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彼此劝勉，我们一同走门徒的道路。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弱点，所以早在初期主你带门徒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我们知道这样的教训就是那不需要付真实的代价，只想捞到好处的这些虚假的宗教的东西，会在教会里头像面教在面团里发起来的情况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主啊，我们也亲身经历过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痛苦的经历，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真实的信，使我们不管走得快慢，不管做得多少，但愿不是虚假的。主啊，使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跟从你，走生命更新的路，谦卑舍己的路。主啊，你必按照你的应许，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丰盛的结果。主啊，求你给我们有真智慧，主啊，求你给我们有真信心，让我们做门徒跟随你。主啊，我们信这条路的最终你要把极大永远的赏赐赏赐给那些真心跟随你的人。主，愿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样是在你的恩典应许之外的，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